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度警察，开创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0日。自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我们当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跟随协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蹲坑抓人，非法抄家。记得最疯狂时，一晚上闯到我们村的警车有几十辆，刺耳的警笛声此起彼伏，就像诺查丹马斯在《注世纪》预言里写的一样，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那时国保大队的警察都参与了迫害，绑架了不少大法弟子，实施拘留、劳教、判刑，好几年也没消停过。为了不叫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也为了更好地讲真相、救度世人，开创宽松环境，当地同修们坚持不懈地给国保警察写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贴布干胶，揭露迫害恶行，使很多警察明白了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协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也明白了协党对法轮功迫害没有法律依据。我在修炼前就和这些部门的人认识。一次我约县国保大队长见面，我给他讲了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他否定了中国5000年文化，讲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砸寺庙，洗脑中国人与天斗、与地斗、战天斗地，狂妄自大，讲到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欺骗中国人，告诉他我们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别把自己送上绝路。他明白了真相，最后退出了协党。临县的同修来我们这里讲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绑架到国保大队。我给国保队长打电话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抓人，把人放了吧，将来面临大审判的时候我给你作证，你今天的善良就是你将来的福报。下午同修顺利回家了，再有什么事情国保队长就和大法弟子沟通，我们当地没再发生太大的迫害。去年国保大队长换人了，以前的国保大队长因为明白了真相得到福报，换到了一个轻松岗位，职位不变，现在换上来一个不明大法真相的，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的。我与同修和他接触几次，他前边说得很好，一会儿就变卦。这段时间有两个同修因为讲真相被抓了，虽然经过大法弟子要人很快回家了，但这也是我们没做好才导致出现这种事情，这需要我们从头做起，也需要同修向内找，整体提高，整体配合。我这么多年和国保大队一直保持着沟通，因为和他们走得近，有的同修不理解，说我给公检法的人送礼，还说我把环境都开创出来，没有别人要走的路了。我心里也开始不平衡，这么好的环境开创出来了，这么多年平平稳稳，还这么多闲言碎语，心里不免很委屈。但师父告诉弟子，有问题出现后要向内找。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只有向内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了自己任性、自我、不宽容同修、自以为是，我的显示心、怨恨心、埋怨心导致了整体上出现漏洞，多危险啊！同修这么说，不正好是去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吗？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维护我们的整体，那才是师父要的， 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感谢给我制造矛盾的同修，没有矛盾的出现，我们如何修炼，如何提高呢？真正从法上升华上来，这才是一个真正修炼者的表现。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带着从法理中升华的心态，再和国宝队长讲真相交流，有了很大的改观。通过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升华，我们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例一，有一天我和两个同修去讲真相，我弟现在查头盔，我没戴，路上被警察拦住。我说先别说头盔呢，我问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从心里退出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度过劫难。他拿手机给我录像，当时我也没注意，还滔滔不绝地讲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还没等我说完，他挥着手说赶紧走吧，我在执勤。我回头看他手机灯亮着呢，我还说你的手机灯亮着呢，他说给你录像呢。我也没在意。下午集体学法，我脑子才反应过来，他给我录像呢。我当时没想到自己的安危，心想你没得救还犯这么大罪，那不行。学完法，我骑车去找他们大队长，给他说了事情的经过，问他谁在那个地方值班。队长以为我怕他举报我，说没事，他不会举报你的。我说不是，他还没三退呢，不能让他犯这么大的罪。这个队长已经明真相三退了。他说我们这里100多号人，真不知道谁在那里。没办法，我就让同修们都看着点，只要他上班就去找他。一天终于看到那里有3个警察执勤，我们边讲边往那里走，结果我们还没走到，给两个女孩讲真相不但没退，还把我们举报了。我们刚走到那里，执勤警察就问你们给人家说什么了？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不等他说话，我就问那天你们谁给我录像了？其中两个警察一听转身就走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录像的警察，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从心里退了那个少先队，三退保平安。他连忙点头，好的好的。我说走，带我去找他们两个。我追到警察室，对那两个警察说你们跑什么呀，还得让我追你们，你们戴过红领巾吗？其中一个说我是党员。我说那更得退了。我给他们讲了5000年文化，共产协党的由来。三个小伙子高高兴兴的都退了。例二，那年正逢高考，家长都在学校外面等孩子，我和同修就去那里讲真相。刚到那里，看见国宝队长开车要走，我给他打招呼，他一看是我，就说别到处发了，今天都执勤呢。我说今天没带资料，今天只讲真相。他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和同修就开始配合讲真相，劝退到20多个人的时候，我突然不想讲了，对同修说咱们走吧。同修说好吧。这时我回头看到一个人在给我们录像，当时也没在意。我们刚走到人群外面，好多警察都在外面执勤，这时看到国宝队长开车进来，我还给他打招呼呢，他说一会儿下班。我们刚走到外面，一个警察跑过去，好像指着我们说什么。 我当时好像意识到被人举报了，就发出一念，今天你们要拦住我，我叫你们所有人都退了。可那个人跑过去以后，别人都没反应，好像谁都不愿管这事。这时国保队长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走吧，别在这里发了。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这里的环境在同修们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环境真的很宽松，在大街上随便都可以讲真相，没有那么多的迫害。2021年，我们县几个同修去临县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国保大队，后被取保候审一年后被起诉到检察院。我们十分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契机。我们先去了检察院，面对面给检察官讲真相。在检察院外边，有同修们帮着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整体配合，我正念十足，给检察官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中共邪党的恶。当讲到文化大革命，共产邪党毁了中国5000年文明，毁了中华民族的根，不再讲仁义礼智信时，那个检察官瞪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声说，这是反党言论，别说了。我正念十足地讲，先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快把你的党退了，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是你唯一能够躲过劫难的办法。检察官当时一愣，马上回答，好好，行了行了。接着还有一个年长警察，我走过去给他说，大叔，把你的党也退了吧，平安度过晚年。他没多想，马上退了。我们从检察院出来后，对外边发正念的同修说，整体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检察院这里打开了突破口，公安局那边也没多大阻力了。我说，这几天我们加大力度发正念，下星期去公安局讲真相。临县的国保大队长近几年一直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恶人榜上都有其名，很多同修被他绑架，并被非法判刑，使临县的修炼环境非常糟糕。在大多数同修眼中，那人是恶警，说自那人上任以来就没消停过。可是我们修炼人不能被人的一面抑制，不破除人的观念，就不能从法上真正升华上来。当今的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当时师父一直加持我，让我把所有的人心放下，完全融入到慈悲里面，用正念去救度众生。我在公安局门口等着国保队长出来，结果他还没走到跟前就开口大骂，没完没了的骂人。当时我不知道其中的事情，就想可能有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否则他不会当着我们的面这么大骂。我双手合十对他说，如果我们做的不对了，请原谅，你别骂了，中午咱俩一起吃个饭，好好说说。我没想到他回答得这么快，好吧，我去开个会，很快就开完了，你等我一会儿，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一会儿过来。我说，好啊，正好一起交流交流。过了一会儿，他让人来接我进去，我一看真的是同修来办解除取保候审手续。我进门后先让屋里的两个警察退出邪党组织，再和同修交流。当我们交流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同修说，师父为什么在腊月29发表，就是没时间了。国保大队长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也不打扰我们。一会儿他出去把同修的手续给拿回来了。同修还问呢，这就没事了，办完了？只见他肯定地点点头， 没事儿了。中午，我和同修还有国宝大队长等几个人一起去吃饭。我和同修一直在讲大法的美好，邪党如何迫害中国人。他静静地听着。分手时，我对他说，退了中共那个党。他好像就等着我这句话呢，连忙点头，好。在以后的接触中，我每次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他都认同。他还说，我也经常想，怎么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呢？怎么对待他们，他们也没有怨恨。在我和这个国宝大队长接触期间，我真的没发现他有多恶，他是被邪党蒙蔽的不分善恶。接下来我几次和他接触，使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灵是什么。他很后悔自己多年参与迫害这么多好人，从内心生出悔改之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宝大队对几个同修的非法起诉已经从检察院全部撤诉退回，无条件的结案。国宝大队长还说，以后我们是朋友，再也不抓咱们自己的人了。我为这个生命能迷途知返感到高兴，真心感谢师父给每一个生命得救的机会。这么多年的迫害，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师父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延伸的都很伟大。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总是被人的观念抑制，被警察这个称呼吓住了。大法弟子与警察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正法到了最后了，我们要放下人的观念，抓紧有限的时间讲真相救人，完成好我们用生命签下的誓约。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修自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雨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3日。家庭是实修的好场所，因为在家庭中没有伪装。由于受中共党文化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我沾染了很多毛病，包括强势、自我、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嘲讽、指责、得理不饶人、自以为高明、抱怨等等。这让我无法与他人正常交流，一旦不符合我了就生气，恶言恶语就来了，不听我的你就应该遭难等等。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我造下了许多业力。刚得法时，我觉得大法太好了，祛病健身有奇效，就想让自己的父母也得法。我那时想，父母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修炼大法不但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快乐轻松的生活，多好啊！我是这样想的，但父亲并不认同，于是我又生起了怨心，便时常遭到父亲的谩骂，弄得姐妹们都说我不孝顺。我老想让父母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不按我的想法做就给他们烙脸子，手中的东西弄得当当响。姐妹们都说，父母那么大岁数了，他们自己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就想，家人也没打我呀，只骂我两句，我就愤愤不平。这不是师父安排我提高的机会来了吗？怎么能错过呢？我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了，我得实修，提高心性。首先我得学会忍。前几年我遇到矛盾就绕开，向内找时，找着找着就找到别人那儿去了，没有实修心性。表面上是忍了，但心里很难受。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一文中说，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现在的我不躲不绕，敢于去面对，在法上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真正的排斥它，去掉它，而不是走形式。尽管有的时候气恨抱怨的败物还往上冲，但我能抑制了，能忍了，能站在父母的角度理解他们了，知道找自己的心了，也知道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了。心性提高一点，业力消掉一点，师父就给我拿掉一层败物。其实修炼就修自己，向内找，而且是无条件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不足不好的心，去掉它。别人都是自己的镜子。有一天我给老人包饺子的时候想，我爸以前打猎，在年轻时杀过那么多生命，给他讲真相他又不听，他就应该遭受着痛苦，所以他现在是半身不遂。这时我就听到另外空间有个声音接连说，你嘲讽他呀，你嘲讽他呀。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念头不对了，不能这样想，这不善，不慈悲。我马上归正自己的念头，我应该向内找，不能看别人。随着我修炼的提升，怨恨的败物一层层的被师父给拿掉了。大概在2022年的某一天，我发现我爸和我妈都变了。有一天早晨，我说，你们二老想吃点啥呀？我爸说，把昨天晚上剩下的豆腐和地瓜热热就行了。我又问我妈，你呢？我妈说，行，热热就行。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2022年3月份，我妈在经历病痛折磨时得法了，她在身体剧痛时大声地喊出，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几分钟后他平静下来，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家人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妈现在看师父讲法录像，看九评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等有关大法的影片，她可爱看了。今年我妈已经85岁了，他晚上还能坚持起来和我一起练功，我都佩服他的毅力。他在抱轮时，我看到他大大的肚子一上一下的，就知道这应该是师父的法身在给他清理身体。结果他一个月掉了12斤，人也不再喘了。在家庭中我学会了向内找，遇事先替别人着想，关心家人，他们也是有缘人呐，也都是为这个法而来的。我和兄弟姐妹的关系慢慢的又融洽了。以前我一遇事就抱怨，现在我都积极主动，乐呵呵的去做，而且还要做好，不错过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炼的人重视一丝一念》，作者中国大陆四川大法弟子明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9日。一、修炼人不能乱动念。我是一名年近73岁的女大法弟子，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如血压高210至220，低压100至120，头剧烈疼痛，腰椎盘膨突至滑脱，行动不便，生活工作困难，还有慢性咳嗽等。修炼大法后，慈悲的师父把弟子身体净化到无病一身轻，感恩师父慈悲苦度。修炼大法17年，在师父正念加持保护下，经过了无数大小关。我把最近过病业关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不在法上请同修批评指正。老伴儿去世3年，目前我在外地儿子家照看两个上学的孙子，处于独修状态。每天能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能及时读到师父新经文。2023年11月末，一周内连过两次病业关。第一关，因为头天吃了几块柚子，柚子干硬无水分，家人不吃，怕浪费，于是我就多吃了点，当时就动了一念，别把肚子吃坏了。第二天到菜市场买菜，出门主要目的是要讲真相救人，出门前首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正念给智慧，让弟子多找到有缘人，请护法神、正神、天龙八部帮助清理干扰众生得救的邪党邪恶因素及旧势力不正的邪恶生命及低灵生命，并销毁灭尽。一般我是面对面讲真相，在回家路上就开始感觉胃不舒服，回到家后疼痛加剧，连续近两天无法进食，自己不能吃，还得给家人做饭，儿媳上班，两个孙子上学，全家七口人吃饭。当晚无法入睡，持续到凌晨5点缓解，中途拉肚子伴恶心呕吐，拉肚子拉点清水，接着又出现右侧腹部疼痛，来势凶猛，剧烈持续疼痛，腰不能直起，右侧腹部不能摸。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磨难中，我立即向内找，近段时间有时学法犯困，发正念迷糊过去，练静功有时也迷糊，这样大的不正确修炼状态，修炼那么严肃，没有做到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修，出现干扰，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及时向内找，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始终牢记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没有病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请求师尊给弟子做主。二、修炼人不正的一念招来的磨难。出现这样的磨难，是自己的人心人念不正招来的。大法弟子修的是正念，修炼是严肃的。当时想的是，吃多了坏肚子，这不是常人心常人念吗？是自己求来的磨难。这段时间修炼有漏，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加大加重对大法弟子肉身的迫害。当时的症状确实凶猛，不修炼的儿子及亲家儿媳都明真相已做三退，他们平时都支持我修炼，这时都劝我快去医院，特别是儿子大发脾气，阑尾炎穿孔要死人的。我当时告诉大家，你们的担心关心我知道，但是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看护着，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你们放心吧，我会很快好起来。我又给家人解释，常人有病当然要去看医生，病越早越好， 我是修炼人不一样，不是病，是业力，反应是消业。修炼人有考验，有关要过，病业是假象，坚决不承认它。第二天症状消失，三五天完全恢复正常，全家人见证了大法创造的奇迹，师父的伟大。如果没有慈悲师父保护，会出现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三，师恩难忘。弟子这两次出现的大官大难，那么严重的症状，常人认为那么严重，不及时手术处理，会出现胃穿孔伴阑尾穿孔，会引起腹膜炎并发败血症，会引起生命危险。是慈悲的恩师给弟子承受了大部分，弟子只承受了少部分。师父啊，师父啊，您为弟子吃苦了，为弟子承受磨难呢。是您给弟子第二次生命，回忆起何止两次、三四次都有可能的，是师父给弟子延续的生命，师恩难忘，师恩难报。千言万语，数不尽师尊的宏大的圣恩，弟子唯有更加精进，修去一切人心、人念、人情、利益心、不平衡的心，还有妒忌心等一切人心，实修真修学好法，多救人，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